回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众位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来思想关于教育的意向。谢谢你，你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的始祖。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让我们治理这地，管理万物。主啊，你把生命的使命、教育的传递托付给每一代做父母的，让我们一代一代的把基督化教育的这个伟大的使命能够传承下来。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也让一些属灵的前辈们他们创立了不同的基督化教育系统。我们赞美你。无论如何，主，我们愿意接受从主你来的美好的意向。谢谢你，请来保守我们思想关于教育，关于我们今天帮助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来明白学习了解 ACE 的教育系统。谢谢你，求你圣灵来恩膏我们，保守我们以下这段宝贵的光阴，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来思想关于，我们说关于教育，那我们思想的重点是，我们说我们这一讲是关于 ACE， 所以我们这个教育是什么呢？是关于加速的基督化教育。如果按照我们的 ACE 的系统来说，叫个体化的基督化教育。好，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会倒过来讲是什么？倒八皮式的讲是什么呢？先讲E， 再讲 CE， 再讲 ACE。 好，这个经文呢，我们人先读一段经文开始。这个经文呢，我在另外一个讲题里面会讲这个讲题，如果有兴趣的家长们可以看完这个节之后，也可以再听一下我所讲的另外一个关于生命记6章4到9节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讲题。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生命记6章4到9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新闻，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我们说这就是说所有基督化教育的意向都从这段经文开展的。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不再多讲，你可以有兴趣可以看我另外一个短讲的一个视频。好，那我们就开始讲什么叫，我们在这个叫首先讲什么叫一教育，就是 education。 那我们说为什么要教育，在诗篇第21篇1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那我们也看到两个，也就上帝赋予我们的始祖有两个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呢？是你要治理地面，管理万物。所以每个世代的人都有责任去训练下一代，使他们能够治理和管理。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他创造万有，上帝也护理万有。那上帝他也救赎他的子民，他救赎他的子民继续来信靠赞美神的创造，也来继续的承担上帝给我们那个治理和管理的那个使命和责任。这个很奇妙，就上帝，我们经常讲上帝的护理那部分，他创造万有之后，他维持宇宙的运行生存和发展，他就设立了很多规律和定律。这规律和定律呢，但圣经里面不可能都把它记载下来，是吧？他就交给各门学科去研究去了。所以信仰跟科学没有矛盾，科学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不同的学科而已。但是这个神就把这个使命也赋予了他的每个儿女们去 学习不同的恩赐，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爱好，不同的责任里面去研究你的那个领域。这个很感谢主。好，这是为什么要教育的很重要的概念。那我们要知道教育，什么是教育？我们说教育是生命，好，教育是生活，它的生命从一代向另一代沟通。教育不只是价值观、基础和原则，它包括四个方面。我们要明白教育，我们要明白四个方面的技能。我们第一个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是技能。我们经常说，哎，教育，我们经常说，哎，有些孩子他读书读到一定程度不读了，他就要读技校或者职高，对不对？也就是说教育至少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呢？是帮助一个人能够在世上有个生存的技能，还有到成年人他能够养活自己。所以呢，教育是技能里面安装的。第一个技能是什么？是聆听。就是为什么神很奇妙，为什么母亲一怀胎就要开始孩子开始学习聆听。我们经常为什么训练很多孩子他不专注，都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孩子的不专注是因为你母亲从小没有训练他聆听父母的话。所以我一般经常鼓励那个妈妈训练孩子说，哎，现在妈妈跟你讲重要的事情，请看着妈妈的眼睛，一定要平视看着妈妈的眼睛，妈妈现在跟你讲话了，而且避免他听错，说妈妈跟你讲的明白了没有，明白了，重复一次给妈妈听，妈妈讲什么了，就看孩子有没有听清楚。他没听清楚，他违背了，可能还要再次跟他，要他清楚明白你的意思。所以呢，聆听，当一个正确的聆听带来正确的沟通。聆听都不对了，你怎么沟通呢？你就会出问题，对不对？好，沟通正确了，才带来正确的思考。我思考你的意思。我们经常就感觉被人误解，对不对啊？叫你讲讲，我还没听你讲完。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就很委屈。我没有你说的这个意思，我说的话不是你这样的意思，就会沟通困难了。沟通困难就带来什么？思考就开始产生偏差，哟，就会产生人与人间彼此的伤害了。叫鸡同鸭讲，我们经常这样讲的，对不对？对牛弹琴，哎呀，你讲的我不明白，我讲的你又不明白，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沟通。所以技能，教学技能就是一定要有正确的聆听，带来正确的沟通，带来正确的思考。我们说好，但我们经常说在家庭、教会跟学校这三者的一种环境当中，必须一致的去学习这些基本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基督化教育在这里说家庭、学校跟教会怎么能够合一，这个不容易呢。这就是我们选择基督化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不然的话在中国我们就能够明白，对不对？从小你的孩子生下来，你父母信主的，嘿，感谢主，我们是上帝创造的，从小在那读圣经，孩子好像很不错，很谦卑，很能够信靠耶稣基督。那随着你的孩子后来把他送到公立学校去了，开始老师说人是猴子变来的，没有上帝，没有祷告，没有意义。这个时候你的孩子开始说听谁的呢？到底妈妈爸爸说的对呢，还是老师说的对呢？如果爸爸妈妈比老师厉害的话，那为什么爸爸妈妈把我送给老师来教呢？所以一定老师比爸爸妈妈厉害。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高级知识分子还好一点点，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那基本上你的孩子就说那肯定老师厉害，老师一定是对的，所以他就会对他的信仰就产生了分裂。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环境的一个好，我们这第一个基本的概念。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教育是什么？教育是知识。这个大家在这里都认同，说教育是知识啊，这个时候我相信在我们国家的老师们父母们很同意这一点，说实在没用啊，就读技校技术学院，做蓝领工人，做些专业技术人才也不做，当然你还可以就继续的晋升啊，知识无止境的去晋升，本科硕士博士，做博士后研究， 带来更高的不断的专家级的教授级的研究啊，知识是什么？他说智慧和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是知识是有分类的，它是有学科的。这个我们知道，这就我们在这里不能多谈。那我们也看到呢，说科学的发展从简单走向复杂，地理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就是有变化。比如说汶川大地震，对不对？那肯定会产生很多的变化。特别我们的中国人把那个三峡工程，对不对？一搞起来，对那个天文地理植被有没有影响？一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它会越来越被人类搞得越来越复杂。好，我们也看到呢，就是知识增长从简单走向复杂，所以呢，学科专业性与孩子的成长要怎么去平衡？所以我们说，从不同的阶段，孩子可以学，哎，大概一加一等于二，哎，对不对？然后呢，再慢慢学习，现在加减单位数的加加减乘除，对不对？再到两位数的加减乘除，对不对？会不断的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当你给他相应的知识量开始不断的增加，难度也不断增加，就是教育心理学或者教育的这种技巧和方法应该思考的。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是第二个教育的第二个目的，也是基础的，叫知识。我们看看第三个教育的功能是什么呢？教育是什么？聪明。也就是在箴言二章一到六节里边说，我们就不去看了，说一切的智慧、聪明和知识都是由耶和华而来。所以那么我这里讲的聪明是什么？聪明是评估事实的能力。什么叫评估事实的能力？我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一个老外，他一家有两三个孩子，他第一次从国外奔到中国来生活，我记得是在武汉。在武汉的时候呢，他要把他的孩子选学中文，就把他这个孩子大概有十岁左右的女孩就送到了一个公立的小学。他第一天上学，再回头呢，回家之后呢，晚上吃饭的时候爸爸就说，怎么样孩子，今天第一次上中国人的学校，你感觉怎么样？他说还挺好的，特别有个女生，她特别友好，看我是新来的学生，特别对我很热情，很友好的跟我介绍很多事情。我说那挺好的，有一个很好的同学。说不过呢爸爸，我不能太信任她，我要跟她保持距离。爸爸说为什么呢？说爸爸你看，我是她新来的认识的同学，结果呢她跟我介绍同学的说，哎，你看那个长得像肥得像猪一样的同学叫什么名字，那个长得有点像卢才旺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那个长得贼有点歪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你看那个头发发型很难看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而且你注意啊，那个同学啊他蠢要命的，他每次考试考的分数很低的，那个同学呢大家都不想跟他做朋友的，很糟糕的一个人。他说爸爸你想一想，我就想了，他能够跟我老师跟我第一次认识的人讲别人很多不好的事情，他也可能会跟别人讲我不好的事情，说要跟他保持什么距离。看到没有，这就叫聪明。聪明是什么？聪明在什么？做一个评估事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有时候中国人特别是自以为聪明的人蠢得要命，就这个原因。比如说我以前一个弟兄，他在一个公司做总经理助理，这个老板呢做房地产的，他经常带他出去谈判，他们那边他肯定会用一些虚假的方法，会讲一些虚假的内容去夸张他的项目也好，夸张他的一些策略也好。结果呢每次他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是基督徒，他特别信任他，他特别欣赏他，这叫郑弟兄。他每次跟人家谈判，然后呢说小郑是不是啊，搞得这个郑弟兄呢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跟着老板去谈判呢。结果呢，老板明明里面讲的有些内容不真实，他说：“小郑是不是啊？”他就嘿嘿就笑笑，不点头也不摇头。所以呢，后来回去之后呢，那个老板就说：“小郑啊，你什么都好，你很诚实，你信耶稣也，我也觉得挺好的，很值得信赖，我很欣赏你。”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提醒你一下，你稍微头脑灵活一点好不好？就说我跟人家讲的那些事情，虽然有的也不完全真的，有时候夸张一下没办法做生意嘛，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到时候你就应该什么 点头同意不就行了吗？你知道那个弟兄怎么说吗？说胡总啊，你为什么信任我呢？你因为我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把几十万放在我手里，让我去银行啊，让我去把钱送到任何地方啊，为什么你都信任我把现金几十万给我拿着呢？胡总你知道吗，如果我能够跟你一起骗别人的话呢，可能你很多的钱都变成我的钱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就说我既然能够跟你一起骗别人，为什么不能骗你呢？看到没有？所以这里所谓的聪明，这就是中国人的聪明，叫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那个小聪明，就是我可以利用别人，我可以骗你们，被我骗到了，我很聪明。用上帝的标准是罪恶，这不是聪明。说明大家注意，什么叫聪明？远离恶便是聪明。圣经说的，你能够远离试探，远离罪恶是聪明。那一旦你犯罪的时候呢，你悔改是聪明，不是占别人便宜是聪明。中国人往往都是小聪明，我让你为我所用，我利用你为我服务，我就聪明。我能够把你的钱连哄带骗的赚过来，我就聪明了。这是诡诈，这是罪恶。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是我们明白的教育的第三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什么来活得聪明。好，第四个，教育是智慧，是做判断的能力。这个我要再跟你说了，说敬畏神便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对不对？什么叫智慧？智慧做判断的能力什么意思？我给你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你就明白了，这个智慧从哪来的。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常常给孩子们讲什么？讲一个什么主题呢？教会。他说什么是教会呢？他说教会，他说哎，这是一个尖顶房啊，一个教会的尖顶房啊，这是房子。哎呦，里面是什么呢？是那些基督徒在里面活动的人。他们就告诉孩子说，教会不是房子，是什么？是这些信主的什么？人在里面才是教会的真正的一份子。所以他总是告诉孩子们说，教会不是房子，不是建筑物，是教会里面这被主的宝血所买主回来的神的子民才是教会。所以每次都讲这个，讲到教会的真理，都用他就用这个来总结结束，让孩子们比较形象的明白这个概念。结果呢，这个孩子也就是八岁左右到十岁的孩子，结果呢，他那一天又要跟孩子们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就会有人提醒他什么呢？注意，今天你们班会来一个什么孩子呢？少一只手的孩子，他一只手是没有的。啊，所以就要小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做这个房子要两只什么手嘛，所以不可以伤害到那个孩子，所以他特别小心。今天我讲的时候，可能这个动作不要做了，免得到时候有人尴尬。所以讲一讲一激动呢，他突然就说他忘记了，他说哎，同学们你知道吗，那现在大家给我用手来做一做什么是教会好不好。哇，孩子们快，老师好，手全部举起来就开始做了。突然他糟糕，他就夸他什么呢，那个少一只手的孩子就很尴尬，就很尴尬什么呢，他就一个手怎么办，这就奇妙。什么事情呢？就在他在很尴尬的时候，突然从侧后面有个小女孩过来了，她笑嘻嘻的跑到这里来说，哎，来来来来，请你拿着，我们一起来喝酒做一个教会好不好。然后呢，这个男孩子马上的尴尬的表情什么，突然表情就放松了，突然就开始笑容出来了，好的，那我们一起做吧，就一起做一个。然后呢，这个就跟他一起做完之后呢，这个女孩子就笑嘻嘻的什么呢，就什么又跑回到她的什么座位上去了。你知道吗，就这个场景被这个老师刻骨铭心的烙印在他的脑海里。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孩子，这样一个女孩，十岁多的女孩子，竟然就发现了这个细节，说她竟然就什么自然而然的跑到这个男孩子面前说，我们一起来合作做一个教会好不好。然后做完之后就笑嘻嘻的又回到座位上坐在那里，没有人告诉他该怎样做，没有人教导他，连老师当时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却有一个小女孩就这样 做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也看到让我印象深刻呢？他就把他经历过的这个故事写在什么呢？你注意，有一个叫《楚人领袖》这本书的前言部分。后来这个楚留学的老师写了这本书叫《楚人领袖》，他就把这个事件写在他这本书的最前言部分，非常宝贵。我看了以后也让我印象深刻，这就叫聪明，不是人来的，不是你自己的悟性来的，是有上帝的灵启示来的。所以后来你看这个老师怎么说呢？说这个女孩将来不做领袖都困难，就觉得这个小事件发生，就发现这个孩子有个领袖的潜质，从上帝来的。这么呢，就知道智慧，智慧是做判断的能力，而且这个智慧什么？就是智慧当中是怎么把神的话语运用在你的生活中，产生效力，就叫智慧，就是把信仰活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理应用在你的生活的每个层面里面，就是智慧，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空洞的教义的理解而已，是信心带来的顺服的生活见证，还有非常宝贵，非常宝贵。好，那我们说为什么教育会在教会中开始呢？大家就能够明白了。但我讲完的是教育的四个功能，再我们做一些总结。所以听不到构图二章十五节里面暗中的一个前提是人能够阅读，对不对？那么你们要做无愧的工人，要讨神的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什么真理的道。所以也说，如果你能够阅读门神喜悦，人必须能够研究神的启示，然后呢怎么呢？下一步是成为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对不对？如果你不会阅读不会研究，你能按正义分解吗？这件事情没有说好，没有说你要阅读要什么然后去研究，那没有说。但是说你要我们要务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你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一定要阅读和研究，对不对？你没有阅读研究你怎么来？当然我们不是说过分的偏灵，跟人说啊，我圣灵感动我直接就来了，我们在新约时代不是这样的追求。你要殷勤的去研读神的话语。所以感谢主。好，那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异象是指从神而来的启示，关于圣经或者关于上帝的知识，这叫异象。还有呢，就说耶和华赐人智慧。好了，那我们来，我现在跟大家做一个这个部分教育，我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是什么呢？世俗的教育是，他们承认没办法，至少学到一个技能，是你生存的技能，叫技术学院、职业学院。好，再深到就是获取知识，这就是现在中国教育追求最高的东西，就是知识，知识至上，科学至上。我们说这个太肤浅，基础化教育继续要往前走，是要让你活得聪明。聪明是什么？远离恶便是聪明，要对罪觉悟，对罪敏感了，尽可能远离罪恶，远离试探，不要与愚昧人作伴，这是聪明。但是万一你犯罪跌倒了，就要认罪什么？悔改，这是聪明。什么叫智慧？敬畏神便是智慧，继续要往下走。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 ACE 里面很重要的三大理念是坚定的信仰根基带来智慧，美好的属灵品德带来聪明，卓越的知识才能可以给你带来技能。什么更重要？智慧第一，聪明第二，知识第三，技能就是跟着自然就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发现我们 ACE 的基督化教育跟传统的这个知识至上的教育系统是颠倒的。你看到没有？ 世俗的教育是什么？是追求知识，因为有知识的人就能够有聪明，有聪明的人就能有智慧，这是死路一条。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这就是世俗的教育。而基督化教育是什么呢？首先让神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然后让我们再做一个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就能够学到他感兴趣的知识和技能，无泰微守睡，没有什么了不起。知识可以让你自高自大，知识跟那些有品德有信仰的人就成为对人类的祝福，对你身边人的祝福，否则知识成为你的祸害。看到没有？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基督化教育，第一是追求在信仰上建立你的智慧，叫坚定的信仰根基。第二，美好的属灵品德。第三，卓越的知识才能，我们都要，但是优先次序要搞清楚。好，这是我们所讲到从教育这个总结里边大家要明白的，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基督化的教育。基督化教育，教育是以神为中心，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在人里面留了一个像神的空处，当人堕落的时候，人把自己放在他生命的宝座上，这是人文主义的哲学。所以说，所以人文主义是什么呢？是自己坐在宝座上，以人为本。其实那个上帝是一个臆造的偶像。我们知道很多的基督教的人文主义的信仰，好，我可以坦白的讲，美国的民主党基本上代表了这个人文主义的信仰。其实他是一个偶像化的上帝，他把上帝放在他的理性里面，放在他的情感里面，放在他的设计里面，要成就人类的梦想，这个上帝成为你的奴隶而已，成为你可使用利用的工具而已。这个是人本主义的教育。所以为什么美国现在什么要注意，他的人本主义教育越来越流行了，越来越占了上风了。特别在上个世纪80年代70年代，卡特做了美国总统之后呢，取消美国的公道，就基于一个人文主义向神本主义向人文主义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注定了美国的堕落，教育的堕落，导致一些就信仰的堕落，带来教育的堕落，带来更多领域的堕落，道德的堕落，价值观的堕落，家庭关系的堕落，各种罪恶的事情开始横行霸道，就是因为什么？人文主义的危机。好，我们看到有神的是什么？是神坐在宝座上。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快一点看什么呢？我们要不管这个哈，我们说教养孩童是他走单行的路，是他到老都不偏离。我们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行什么叫基督化教育啊？哦，有化学，有物理，有历史，有地理，有美术，有音乐，哎，也有什么圣经，也有圣经。他说这个是基督化教育，我们说不是，这叫混合教育，这叫混合教育。他是把我们的化学、物理、数学、历史、地理、美术、音乐是跟信仰没有关系，我们不管它，反正是拿来吧，哪一个好，我们认为哪一个好就可以。可能更多是注重知识性，看哪一个版本最好就拿来吧，管他有没有上帝。好，这不呢，我们是什么？我们也加什么？哎，我们基督的家庭，我们有圣经进去，这是混合教育，不能说没有意义。我认为你的孩子宁愿从公立学校撤回家里来，用混合教育都比放在公立学校好，是真的。至少还有圣经，但是这个不是基督化教育，你要搞清楚。基督化教育是什么呢？是你看没有？哎，是什么？哎，是化学、物理、数学、科学、历史、地理、美术、音乐，都以圣经为根基的教育。也就是说，你的教育理念、你的教育方法、你的教育心理学、你所谓的教育的这些知识点，都应该不能跟圣经有冲突和违背，而且不同，不管你哪一门学科，都不应该跟圣经有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这才称为基督化教育。当然 没有人是完美的，你的神学都不完美，所以呢，客观上因为你在某个神学之上的一个误差导致的这个不算在内哈，因为你的宗旨是什么呢？我是以整本圣经成为我们各门学科的教育根基，所以所有的 HE 的课本每一门课好都是以圣经为根基的，都不能违背圣经的，而且从创造人开始的，绝对不接受进化论的。而且连每个科每本 PACE 连数学物理化学的知识点都不能违背圣经，都从创造人开始的，这个很奇妙。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的孩子所要学习的什么呢？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如何生活。所以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喜欢，待会我跟大家总结为什么喜欢用 ACE 这个系统来教育孩子呢？待会我跟你讲还有它的好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以这个嘛，就是这个从圣经为根基的基督化教育系统，这就叫一教育，叫基督化教育啊，叫 CE 教育。好好，那我们来看什么？那第三，我们看讲叫 ACE 又来了，第三个加一个 A 了，什么呢？什么意思？就是神造人或者孩子各个不同，独一无二。也就是说，必须认识到差异。就是神造人不像我们生产线，不是什么一个模式出来，对不对？这个水，对不对？一个机器哗，上万瓶水就出来了，对不对？或者这个瓶子、这盖子都生产线模具出来的。我们可以把人当作一个模具出来呢，一个模子出来几百个孩子，结果都一样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愚民教育，懂了吗？所以这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一个班50个孩子、60个孩子，而且洗脑，你都要首先要爱国啊！当然，爱国是应该的，不过你的爱国我们知道是不同的，爱党。所以呢，他是希望你没有思想。一个模式出来的人，这种人才是真的很糟糕的。所以我们他是而且必须把孩子做一个个体与他同工的，所以每个孩子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允许拿孩子跟孩子比较的。哪怕你自己妈妈家里有几个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哈，都不要拿孩子跟孩子比较。特别我们家很有趣，我三个女儿，我老大呢1米73、74，个子高。现在在美国重了一点，他今天视频说重了十几斤哈，但是还好，因为呢他走的比较瘦，他走了1米7几，才110斤左右嘛，现在大概在130左右。阿姨说没事的，木星你那个1米7几的话130刚好，不重不怕啊，没关系啊，一个概念。好，那老爱呢，我们家老爱呢1米67到68，138接近140。啊、他也不算很胖，但是就比较壮。老三呢9岁，1米不到1米3，他就是同学都说我长得矮又瘦的。我说没关系啊，上帝跟你就这样也很好啊，就算你不长都很好，何况你还要长，怕什么？没关系的。所以呢，有时候呢我经常跟老大老爱的时候在一起啊，哦，牧师，这里你大女儿爱女儿对吧？哦，是的是的。就说哇，你大女儿身材那么好。不要说，不要夸这些外表的东西好不好？因为什么？我两个女儿都在嘛。哟哟，你大女儿那么高，那么身材那么好啊！你这样你说干？我说去，不要讲。为什么？难道我老爱不好吗？对吧？你这样好像连那个站起说，你老大身材那么好，那心思说老二在旁边就不舒服了嘛，知道吗？就像你跟每个人都很好嘛，像你跟每个人都很独特的嘛，知道吗？不要比较。哎呀，你这个孩子怎么没有那个聪明啊？你怎么没有我们家你那个表姐聪明啊？不要这样讲。他妈妈说：“哎呦，你的孩子那么高了，几个5岁啊？哎，我才5岁，怎么明天孩子矮那么多啊？你看到没有？你都在你的孩子面前给你孩子带来压力，你知道吗？不需要比较，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什么？说必须在孩子这个个体，当然第三个什么呢？必须有系统的有工具来与孩子同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讲哈。我们说你在学习一个领域的时候叫系统化专业化，对不对？因为特别做教育知道吗？教育你不是什么呢？你不能心血来潮的，我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就是你需要最好有系统有工具。所以这个呢，不然的话呢，你就可能容易对你的孩子产生亏欠。好，我们来看什么呢？必须找到孩子能力的程度，大家能够明白 它的程度在哪里，就是按照他现在的水平，而不是按照我们统一的标准，七岁一年级，八岁二年级，九岁三年级。好像昨天有一个妈妈说，我们的孩子不能留级的，一留级就很麻烦了，因为你年龄同年级掉一脚往上升。我说这个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的。我们说比如说小时候同年龄的男女孩子比男孩子什么早熟一点，对不对啊？男孩子晚熟一点，对不对？那这个你不要比嘛，可能同样的一个孩子在不同的时期，他这段时间可能对这个情感方面，对这个文科类的比较可以，可能到一个年龄呢，对理科类的开始产生反应了，对不对？所以你很难用一个标准的，所以你要尊重孩子在不同时期。好，我们来看什么呢？来看好教育学来对应。我们说本来是什么？我们学习的书写的是关于教的理论，但是其实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学。我们要做学问，学问不是哎，你做学问就是会学会问，对不对？没有，你做学问怎么教？所以我们说学习是谁的责任？学生的责任就是学习。所以呢，我们要把学习的主要的责任开始从老师身上转到学生身上。学习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是学生，我可以引导你，可以提供工具给你，提供资源给你，我可以引导你。但是真正的第一责任，学习的责任不是老师，是你。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 AC 说是老师再见，就随着你年龄越大，你可以不需要老师，你可以完成你自己的学业，你可以找到你人生的答案，找到你要学习知识的答案。其实尤其现在找到答案的途径容不容易啊？答案我们国内不是用那个 Google 对不对啊？大家用百度对不对？一百度就可以出来，当然在百度有些东西不可信，对不对？只不过要被限制了，对不对？但至少获得知识本身的知识点不难了。现在是怎么学习很重要，如何学习更重要。好，我们快一点来看，我们来看，好，我们看这个图，我们说这个图要注意几个点，一个什么？它这个负荷就是驮这个麦子有多重，还有呢，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棍子，还有这个胡萝卜，还有什么？这个缰绳哈，还有这个小驴子的能力，这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图。那么说这个什么，它是受控制、受激励的学习，就说哎，这个驴子负荷有多重？这个你要知道，我们以前说中国还是改了一点点，以前说哇，小学生的书包比他的身体什么还重，对不对？减负啊，真的减了。现在书包不重了，但是心理压力有没有减轻呢？没有，看到没有？虽然学校不修建了，但你要补习啊，你不在外补习，你在学校还是不行的不？你成绩还是考不了高分的不？而且你知道吗，国内高考出题怎么出题的呢？是 80% 是给学校出的，有 20% 是给课外辅导机构出题的。也就算你在公立校得100分，你不课外辅导，你人只能得100分中的80分，你必须有课外辅导，否则你没办法考到更高的分数，你必须去课外辅导，因为你要分一点饭给他们吃，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救助来怜悯，这负荷有多重是按照我喜欢什么呢？我喜欢是什么呢？我们用 ACE 的系统，他们说哎呦 ACE 它的那个好像是不是有点慢了、啊、好像学生那个压力没有那么大，边学边玩都怀疑这个孩子是被耽误了。不用担心，为什么呢？我们希望什么呢？我们希望孩子在高中以前是什么呢？因为孩子在幼儿到青少年到什么到青年时期，他不同的时期，特别在18岁以前，他是要身体要发育的，他的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到他智力的健康，这是全方位的。所以我们认为在高中以前的孩子什么叫健康的成长、快乐的学习。因为他的身体要发育的，不可以破坏他的身体的健康，也更不应该破坏他心理的健康。所以我们的孩子都不偏了吗？厌学，你知道吗？不得不去学习，不得不去大量的做家庭作业，对不对？父母都很辛苦要陪他，对不对？这就教育害了你的孩子，你知道吗？使得孩子身心灵都不健康，都不得不学习。我不学习就父母要打要骂，在学校里面就抬不起头来啊，被老师瞧不起啊。或者再有积极点呢，我好好学习，为了考好的大学，找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奋斗目标， 孩子不得不埋头苦干，结果身体也不健康，心里更不健康，灵里边被破坏掉了。所以这就是在中国这种教育带来的危机。所以我很喜欢什么呢，高中以前的孩子应该什么，就是让他边学边玩边开心就好了，不要给他太大压力。大学才应该全力以赴，知道吗？就大学他像我老二18岁多了，但他大一了，当然他应该全力以赴。他在家里学习很辛苦的，他虽然没有因为疫情没去得了美国，在家里上网课，跟我也很少见面的，他就在家里跟我很少见面，因为专门他有个房间学习的。我有时候晚上回去他已经还在学习，我也不打搅他，我洗完就睡觉了，早晨起来他还没起来我就走了。我把他，因为他已经大学了，把他当成已经在美国一样了，我也没无所谓了，因为他已经18岁多了。他当然在大学，中国你知道是什么，高中以前压死你很努力，大学就解放了，对不对？一考上大学了就什么，就把课本都烧掉庆祝高中生涯结束，终于解放了，很可悲，很可悲。所以求主怜悯。所以呢，好，斧头有多重这不同。第二呢，木棍有多长，什么概念呢？那个棍子什么的，你给他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太远不可能成就，他就放弃了，对不对？他目标呢太近了，不努力就迟到了，没什么意思。所以你知道吗，所以 ACE 是给他一个 set goals， 就是定目标，这个目标不能不可实现，他就放弃，就挫败感。但这个目标太容易得到，所以有的孩子会偷懒啊。他本来一天可以做12页，他就做成定成8页，哎，我就很容易完成。老师要发现，不行，你要挑战。但是呢，有的孩子他一天定20页，结果他连12页都做不完，那你每天都失败，每天都留那么多的家庭作业，那也不行。老师就要帮他调，懂了吗？所以我们这个木棍有多难，就孩子既要努力能够吃到那个萝卜，但是呢，又不能一次给他吃了就再也不用努力了，那不行。听到吗？所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们那个大家看过的训海狮表演啊，对不对啊？那个做什么？让你玩，哎，喂你一口，对，跳，对，再喂你一口，你要是把它全喂饱了，我不干了，我已经吃饱了，我不干活了，对不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半天我吃了半天你不给我吃，我也不干，我罢工了，看到没有？所以大家们恰到好处的要掌握好它的火候。所以呢，木棍有多长，胡萝卜有多大，就是那个目标有没有吸引力。对吧？所以我们在 AC 里面是经常什么呢？就说，哎，小朋友好，哎，这个小朋友表现不错，来给你一个 stick， 一个小贴纸在你上，哇，高兴的要命！今天老师给我个 stick， 我很开心，那很高兴。但到了高中孩子，你今天怪我给你一个 stick， 哎，那大孩子高不高兴啊？你把我们当小孩子哄啊？给我个 stick 有什么用啊？所以你的目标不够吸引他，对不对？你给他奖励的那个内容要增加，要对那些大孩子有兴趣才行，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像哄小孩也哄他，对不对啊？所以看到没有，就木葫芦有多大，就是对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感受。好，我们来看下面什么呢？控制多有效，控制多有效，就是这个孩子他的先定了一个学科的平衡，由他自己的这点品格跟信仰跟知识的这种平衡，要尽量平衡他的，控制这个他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既不要放纵他，也不要辖制他，这个概念。好，还有呢，驴子有多饿，就是什么，你要常常把这个孩子控制在什么呢？就像我们以前，你看我们常常被电视剧吸引，你知道吗？看到关键时候拿着锤子在后边突然不没有了，结束，为什么结束啊？吊你的胃口，哇，到底他有没有被打死啊？所以你明天晚上没到七点半就什么等在电视机旁，等着下一集电视连续剧，对不对？所以他每一次拍到关的时候就停，给你一个哇，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啊？到底怎么情况啊？他就什么吊你的胃口，你看到没有？对吧？以前我们小时候听那个长篇评书《岳飞传》，讲完了，突然到一个关，今天播音到此结束，预知下回，又说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看到没有？所以老师别要懂得吊你学生的胃口，既要给他吃个八成饱的时候呢，叫吊他的胃口，所以叫学问学问，会学又会问，用问题来吊他的胃口，很有趣。所以我们 CEC 每次讲员要出一些题目的时候，都说你讲题讲完之后你一定要什么，要提出几个问题给人讨论的，讲员还要出题目给听你课的人，最后有个讨论。 就是做学问，会学会问，会问的人也会学。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嘛，这就是一个刚刚的图。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很快要来看什么？学习的五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学生的学习材料必须是在他所能够进行学习的水平。哎，不是按照他现在八岁就二年级，九岁三年级。为什么有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系统的公立校转过来的孩子呢？可能已经初中了，甚至小学、初中了，他还要嘛回到 A、B、C？ 为什么呢？他要学那个 phonics， 对吧？因为他没有过那个，得不能进入这个系统嘛。哪怕你老师干进来，也是要先过些基本的这个系统里面的那些水平。所以呢，就什么要按照他的能够学习的水平。所以什么？所以在进入 ACE 之前，什么？特别是小学以前的孩子进来嘛，叫 diagnosis， 就先做个学术诊断。就是你现在的水平是按照我们 ACE 的这个水平，你是达到 ACE 的几年级，而不是按照你以前的公立学校的几年级，也不是你在以前别的英文系统里面学到几年级，可能比这个更高或者低都没关系，就是按照你现在的水平来安排你的学习。好，生理年龄并不决定他的心理年龄，所以学科知识里诊断他的思考技能，与他学习能力相当大的学习材料，对不对？所以有的孩子是偏像男孩子晚睡一点，女孩子早睡一点。那有一段时间这个男孩子当中又有不同的情况，所以他的有的孩子13岁，他的心理年龄可能是10岁左右的孩子，对不对？没有关系，个体化就有这个好处，我们不能用一个标准要求你。有的女孩子呢，她10岁现在12岁的孩子的成熟年龄，没关系，我们会就是在这里面。好，我们看他必须什么受到控制和激励，使他保持在线上，激励启发他进步。也就是说在目标一的教学体系统中呢，时间是衡量，就是在公立系统中就一年就你升一年级，然后才二年级三年级，时间不变。哎，在学习是什么？学习是变量。而受到控制和激励的学习当中，就是我们 AC 的学习当中，好，就是学习是衡量，时间是变量。什么意思呢？就学的内容你不能够蒙混过关，你这本 TAFE 课本，我们叫 TAFE， 你不能过90分或者88分，你不过你不能过下一本，叫 redo， 重新做，一直做到这个标准，你才能够做下一本。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 AC 里面能够踏踏实实的控制好你的节奏和质量，能够做到高中毕业了，你的成绩总是不会差的。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跟着时间走的，是跟着你学习的什么内容是不能变的，那个标准是不能变的，可能时间会长一点。所以有的孩子可以16岁高中毕业，有的孩子可以18岁高中毕业，有的孩子可以20岁高中毕业，有的孩子可以22岁高中毕业，没问题。就是的，本来我们就是一生的学习，关键什么？他学习的质量要控制好，所以这个要明白。好，所以呢，我们说激励是老师的基本责任，爱就是老师激励学生的，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哪怕管教也在爱里面管教，在爱里面激励。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老师，当然说哎，你们老师会不会有不信主的？我们当然不会，还光说信主的还不够。所以我们做的老师必须要什么？既要递交简历，还要递交蒙得救的见证，我们还要面试谈一谈。不说基督徒都是真的得救的，当然我们也不是判断他得不得救，就希望我们觉得他是应该有生命的，我们才会让他做基督教育的老师。虽然工资并不高，重要的不是工作，是呼召。上帝有给他呼召，给他这个使命，上帝能够供应他的需要，供应我们的需要，那就是有使命的人。这个感谢主。好，所以我们要来明白，好，他的学习必须是可度量的。好，不然的话你说呢，哎，你孩子学连连一般嗨，你也不知道。有一段时间我都紧张，哎呀，我的孩子万一 Grace 啊，万一我的孩子，我跟我妻子讲哈 ，Grace， 我说我的孩子万一 Hannah， 我们家老大到时候学到高12年级，一高考参加美国高考，一高考考个几百分，那就要命了。但是我就有点紧张，因为我真的没有，因为我们第一批孩子们什么像小白鼠一样的，对不对？当时真的有点紧张，但是还好，归顺你放心。我其实说，因为什么？因为它都是有度量的嘛，每本配置都有考试的，对不对？那么还不过我们有比较，不是期末考试，不是孩子比较，但至少呢，我们的孩子都是有质量把控的，它是有度量的。好，还有呢，他的学习必须受到奖励，责任是有奖励的，就是说这种奖励什么呢？不是你的目标， 不是让你成为功利主义啊什么呢，就是你完成你的责任，上帝也会奖励我们，不过是永生，当然那是一个，还有个在地上成什么，原来脱离卑贱的是被做什么贵重的器皿嘛，但是在今生里面也会祝福你或者管教你的。所以我们还是明白，你做得好上帝会奖赏你，你做得不好会被上帝管教，会被惩罚，有奖有罚，这是激励他的一个方法。所以呢，自制是一个副产品，就是说，哎，这个时候呢，孩子们什么，他会接着自制，他会产生了自制力，非常好。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就呢，基本上在 AC 系统里面，几年之后的孩子们，他们懂得自己定目标，自我管理。所以我的孩子以前都是这样，我们家老艾每次弹钢琴回家，把都是闹钟调好，40分钟还是一个小时，他是。闹钟一响他就可以不弹，但是在之前没显定让他不弹他都不能不弹，他说因为我按照我的时间管理必须要完成这个目标，他就开始自己管理。所以在我们家还有什么概念，我有时候我孩子慢慢长大一点，有老人在家，那天我跟鬼子有事情出门，所以我的孩子是这样的，没有父母的容许他是不可以开电视的，那个遥控器他不能按的，他很清楚这个目标，所以有时实在想看会什么会打电话，妈咪我想看一个电视好吗，什么节目，边疆行，了解一下那个地理的那个，哦，可以可以看半小时，他们就把时钟就看在这里，半小时之后一转时就关掉，他们很懂得目标管理，这个很有趣。好，这个是什么呢，好，所以这五个原则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神关于生命的观点，在管教中训练，启发他们受到更好的装备。好，所以我们最后就结束了，我们说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不读英文就读中文，来，预备起，教育是生命，基督化的教育是从神的观点建造生命，加速的基督化教育是一个强调个体的方法论， ACE 把学习的责任从老师身上转到学生身上，这就是基本上我们给大家明大概了解一下 ACE 是一个什么系统的基督教育系统，帮助明白，能够大家一定要记得，学校是家庭的延伸，不是家庭的替代，所以但愿神能够透过这个系统来给我们每一位家长，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孩子带来美好的祝福。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是何等的宝贵，你是完全圣洁公义的主，你也是充满智慧和能力的上帝，你把你的真理赐给了我们，你也把你的美好的基督化教育的意向赐给了我们，使得我们开始学习如何按照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真理来建造我们的儿女们，见到这孩子们的生命，谢谢你，主啊，你再一次的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在带领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注重坚定的信仰根基，带来美好的品德，也带来，或者是我们应该是美好的信仰根基带来智慧，美好的属灵品德带来聪明，卓越的知识才能给我们带来各种知识和技能，多么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抛弃脱离那种以知识为导向以考高分为目标的这个教育的系统，而让我们能够回转到上帝的面前，以获取智慧，也就是认识上帝为教育的目标和导向，然后同时以获得聪明，就是懂得远离恶，远离试探，犯了罪愿意悔改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方向，来作为我们追求的第二个重要的目标，建立基督的品德。第三，当然我们也能够追求卓越的知识才能，来治理和管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世界，谢谢你， 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你看过我们，主啊，就把这个意象赐给我们，也透过属灵前辈们把 ACE 的这个基督化教育系统也赐给我们，我们赞美你，这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使用这个系统，明白这个系统，好让我们与神同工，然后与老师同工，与家长们同工，与孩子们同工，与教会同工，来建造基督化的教育，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成为敬虔的后代，用他们的一生来荣耀神，来侍奉神。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